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多哥，你知道我来澳洲的那一年哈，可能人家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外向，感觉我比较有能力去交朋友啊，做销售啊这方面哈，所以呢就有传销的人呢就来找到我了。
嗯，
就跟我说，哎呀，这个能赚钱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但是其实呢我非常让别人失望哈，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好就讲一讲关于这传销。我相信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做传销的哈。
嗯，是。
多哥你好不好让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叫传销哈，虽然我们有的朋友在做传销，还有的人呢也听说不少关于传销这样的话题，
嗯，
但是我们未必真懂里边的究竟到底是怎么样。
好，我们首先呢讲到传销哈，我们确实必须要呢先啊在这个定义上面要讲清楚。
嗯，
因为其实传销呢是一种销售，但是传销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呢多层次传销。
多层次传销，
哎，多层次传
销，这怎么讲？
多层次传销呢和这个不多层次传销哈是不一样的。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人所讲到一说到传销，其实我们一般的都是在讲多层次传销。
嗯，
对，英文叫 multi-level marketing。
嗯，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销售员的话，
嗯，
你为公司卖产品，
没错，
然后呢公司呢从产品的利润里面拿出一部分给你，
嗯，
当做你的提成，
我挺高兴的，
是，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
那什么是多层次传销呢？
对啊，
多层次传销呢就是不但你卖产品可以拿提成，
嗯，
同时呢你还可以招聘推销员，
感觉像老板了。
哎，你招来的这个推销员呢挣的这个他的提成里面也要分你一部分，
嗯，是
你招来的这个推销员呢他再去招其他的推销员，
嗯，
他们这个挣的提成呢也都要分给你一部分，就以此类推。
嗯，
所以说这你下面的这些招来的推销员，以及你招来的推销员招来的推销员，
嗯，
都叫你的下线。
嗯，听起来不错呀。
哎，所以说只要你呢需要拉几个人入伙成为你的下线的话，
嗯，
你就可以当老板等着钱进账了。
多美啊。
哎，所以说这个呢是多层次传销的一个啊这个表面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那么传销公司呢就会告诉你哈，
嗯，
你做传销有无限的机会。
嗯，
你想想你拉一个人入伙啊，你就多一个下线。
没错，
你如果你拉好多人入伙的话，可能你不会特别会去宣传。
嗯，
但你的朋友很厉害，对不
对，
对，你认识的人很少，
一个人，
但是你可能认识个两三个人三五个人。
我朋友认识两三个人三四个人，
朋友可能很厉害，能认识好多人。
嗯，
你这样想的话，你这么一层一层下去的话，
啊，
你手下可能就有成千上万的人。
哇，
然后他们挣的钱呢，他们的提成呢都会分
给
你一部分。
哇，你听到这儿你知道就有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哈，听上去挺不错的呀。
是，听上去不错，但其实呢，
啊，
我今天呢跟大家呢讲传销的九大问题。
哦，哇，不但有问题还有九大问题。
有九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很多问题了，
嗯，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传销的主要收入是靠招聘而不是靠销售。
你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我们从收入的来源来看一下哈，
嗯，
一个传销员的收入一般呢有两个来源，
嗯，
一个是卖产品的提成，
嗯，
另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下线来的收入，
是，
对吧，就是你手下的人他们的提成来的收入。
对，我也有了。嗯，
但是有统计表明啊，发现做传销的哈，
嗯，
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
嗯，
是可以单纯靠自己卖产品的提成能成为你的全职的工作的收入的。
嗯，
因为
什么？
因为你想哈，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身边有多少人你可以去卖产品，对吧？你把你的产品卖给你的亲戚朋友能卖多少？
嗯，
对吧，
卖一大堆。
你得有多少亲戚朋友，就是你需要卖多少钱的产品你才能光是你亲戚朋友在你这儿消费的提成就能养活你自己了，
嗯，
而且你的亲戚朋友还需要永远的买下去才行。你比如说这个月你的亲戚朋友买了好多，
嗯，
哎，可能你这个月提成就够你这个月生活
了，嗯，
但是你能不能保证你每个月你亲戚朋友都这么一直使用下去？
这真的很难说，
对吧？一旦你的亲戚朋友停止购买了，
嗯，
你的收入就要缩水了。所以说这个推销员哈，大部分的收入就肯定都是需要从这个下线不断的发展下线得来的。
嗯，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你的销售来挣一个工资，你主要靠的其实是底下的人给你挣钱。
嗯，
还有就是你招一个人，
嗯，
这个人在加入的时候他会交一笔钱，
嗯，
这个钱有一部分会给你。
嗯，
所以你主要是靠这个招聘挣钱的。
听着有点悬了。那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越往下层啊，如果你加入的时候哈，你的层如果越低的话，你就越不可能挣钱。
为什么？
首先你看，我们从这个数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传销的问题哈。这传销呢有个假设，就是人口是无限的，有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被传销的对象。
是啊，世界上这么多人，传销现在已经差不多都变成这种国际性的了，人多的是吗？
我们来做个数学题哈。
好，
如果你带领五个人
啊
成为你的下线
啊，
然后呢，你找来的这个五个人，再每个人再带五个人加入，
是，
然后呢，再这么以此类推哈。
是，
你知道吗？13层之后
啊，
就是13.8亿的中国人口。
哇，
就只要13层
就已经成
就到13.8亿了，
我就已经把全中国人都给传遍了，
传遍了。哎。如果每个人你就只传两个人加入的话，然后呢你传的这两个人每个人再传两个人，这么推下去的话，30层之后就是13.8亿了。
哇，也是传遍全中国。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多少层
啊
就已经传遍了，可以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是在第几层的，对吧？你的层数如果越低的话，
人就越少了。
人就越少，你能挣钱的机会就越少。越上面的话，你的机会就越高。
还真是，你一说到这个层，我就想到金字塔，这个就成了金字塔的最底层了哈。
没错，一会儿我们讲一下这个金字塔的问题。
好，那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传销它有一个不可能赚钱的结构。
哇，听听这个结构。
为什么说这个结构是不可能哈？我们这样思考一下，做传销呢，往往都需要先带一些人加入，
对，
自己才能回本儿。
没错，
对不对？一般你需要让人加入，你才能回本。这样想哈，如果说一个人需要带25个人加入，才能挣到钱的话，首先哈，我说这25个人加入，我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啊，
这个是数据统计，就是说真正其实是需要做传销的，平均需要带入25个人加入才能赚到钱，
也挺不容易的。
哎，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算出来哈，一个人挣钱是建立在25个人亏钱的基础之上的。
哇，
对不对？你挺到钱了，为什么？因为你带了25个人进来，那这25个人一进来其实就是亏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结构就已经注定了大部分人是挣不到钱的。
哇，听到这儿心里有点开始往下坡走了。
哎，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金字塔的概念。
好，
传销呢，我们说的这个多层传销，它其实呢就是金字塔销售计划。什么是金字塔销售计划呢？
是
金字塔销售计划，就是说每一个交钱加入的人哈，都再招2个人加入，每一个加入的人呢，他的这个会费算是哈，就被分给之前加入的人。
没错，
这就是金字塔销售计划。
嗯，
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啊？讲一个最早的金字塔计划是在美国，有人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上面呢写了6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呢对应了6个地址。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个信上就写着，你跟他做一个游戏，你寄1毛钱给第一个名字的人，寄1毛钱给他，然后你把这第一个人的名字划掉，把你的名字写到第6位。所以说这六个名字，第一个人寄了1毛钱之后，你就把这名字给划掉了，所以说上面就是1、2、3、4、5了嘛，对不对？原来是2、3、4、5、6，现在变成1、2、3、4、5，你加第六位。然后你再把这封信寄给你的5个朋友。你的5个朋友收到这封信呢，就会寄1毛钱给你那个信上的那个第一位，换句话就是你刚收到那个信的第二位了，
就重复我刚才做的那个事情。
重复你刚才做的那个事情，
是
这时候是5个人会寄1毛钱到2个人的名字，对不对？你的朋友再寄5封信出去，就到第3个。
是，
但这时候就是5的平方了。25个人了，每人都会寄1毛钱给那第三个名字。然后等到第4个名字的时候，就是5的3次方。然后呢，到第5个是5的4次方。到你的时候就是5的6次方了。你的名字不是刚开始写到那个第6个那个
位
置吗？等往下走5层之后啊，这时候有多少人会寄1毛钱给你呢？
多少呢？
有15,625个人。
哇，
也就是说你会收到1,562块钱，也就是说你只花了1毛钱。
对啊，
还有那5个寄信的钱而已。、
是，
对吧？然后你就能挣到1,562块5毛钱。
哇，
这个感觉很赚呢，
万利啊，
这很厉害，对不对？
是啊，
所以说这是最早的金字塔营销计划。哇，一下那个城市就火了，所有人都开始寄信，然后那一个月那个邮局都爆了，那个信，所以说
送不过来，
哎，送不过来。所以说这个是最早的一个金字塔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有什么问题呢？
对呀，有什么问题？
就是最后那个镇子上人啊，没人没玩过了，可以说这时候没人再能寄信了，对不对？
对，
你的这个钱就回不来了。你想啊，你必须到第5、第6层， 才有人才给你钱，对不对？
是是，
你没到第六层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给你钱。
是，
如果说你是倒数第三层第四层甚至是倒数第五层参与这个游戏的人，你寄出去那一毛钱还有你寄出去那五封信的那个
钱，
钱
全打水漂
了，那时间精力全都打水漂了。
所以就说我们那么多的人其实都被上面那几个人去服务了。
没错，
我这个钱全都给他了，
全都给上面的人了。
嗯，
就是这就是最早的一个金字塔计划。这个金字塔计划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非法的了，都是不允许做的。
是是。
但是后来现在出现的这种传销，其实就是把一个产品加入到金字塔的这个销售，
不是纯粹那一毛钱的。
哎，不只是钱了，你这回有个产品了，好像表面上是来讲你是在
买
东西了，买
产品，对。
但是它实质上面来讲，它的架构就是架构在这个金字塔销售计划上面的。
所以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换汤不换药。所以我们想一想，多层传销是怎么样？你先交钱，你才能加入。你加入之后呢，你需要招聘人来做你的下线。有的人其实不是真正想买那个产品，
没错。
很多人想加入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奔着产品去的，而是说我加入了，我可以挣钱。
对，是真是
这样，是吧？所以说你先交钱，你才能加入。你加入之后呢，你再去招聘人来做你的下线。
嗯，
然后你从下线挣钱。
嗯，
然后你的钱呢，也要被分给你上面的人。这就是金字塔销售计划啊。有个统计说什么呢？多层传销公司每年所有传销员的全部的提成啊，加到一起，至少有一半会分给金字塔顶端的1%到4%的人。
哇，那上面那人真的是赚钱赚死了。
哎，上面的人是真的非常赚钱，但下面的人很多人是拿不回钱的。这就进入到我们第五大问题。你做传销，你的开销永远都是大于你的收入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来讲哈，就是一个人加入传销公司做传销，你基本上有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交一笔钱加入，
入会
的钱。
嗯，
就可能呢是你需要买一定价值的产品，
是，
对吧？他虽然说不说是一个会费，但是你买的产品那个价钱其实也不便宜。
是。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自己持续的购买这个公司产品，因为你想你去做销售，你卖你公司的产品，那你自己得用啊。
对，你都不用，你怎么能证明你的这个好啊？
对，这个持续购买，还有你刚开始入会的花的这两笔钱哈，往往都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还真的是这样。
哎，所以说，就算你通过传销，你挣到钱了，但往往也没有你的开销大。
就觉得很多人其实都半途而废了，不做了哈。
就是你一共你也没挣多少钱，你还都花出去了。
没错，是不是也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哈，这产品确实都很贵，对吗？
是这样的，因为做这个传销的公司哈，他们会说我们呢不用聘请销售人员，公司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营销的这种开销，
所以我的东西，
所以说呢，这个钱啊，我就花在这个产品上面，我的产品的质量比别人的好，我的产品便宜。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传销公司它的产品啊，一般来讲要比市面上的产品要贵，
是真的这样。
那钱去哪儿了呢？
对啊，
那钱啊，其实都成为这个回扣，返回到你的上限了，
1%到4%。
对啊，因为你想想，你这一层一层一层下去，每个人都需要拿个提成的话，
是。是，
你说你得留出多少的这个利润出来，你才能分得了这么多提成啊？
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知道，其实它不比一般的传统的这种做这个营销的公司的开销低，反而更高。
是，还真的是这样。不过确实也有人挣了好像很多钱耶。
是，做传销呢，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挣到钱，对吧？有统计表明哈，
我们听众可能想，哎呦，又开始有点希望了。
统计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做传销的哈，这是美国的一个统计，就是研究了很多很多的传销公司，
我们听数据
非常非常多。
嗯，
做传销的失败率，有多高呢？
多高？
在99.12%到99.97%之间。
哇，我张着嘴都快闭不上了。
平均有99.6%的失败率。
哇，
我们说的这个失败率哈，你做传销的收入减去你的开销之后，1000个人里面只有4个人还可以挣到钱。
1/4的几率，
千分之四，更不用说你能挣多少钱了。你就只有1000个人里面只有4个人是能挣到钱，真是挣多少我还不知道。
是是，
对，所以说这么说来呢，其实赌博的胜率要比做传销更高。
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赌博，
因为我们知道赌博其实都是不公平的，你的胜率一定是低于50%的，不然的话赌场都关闭了。
是，还真是。
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传销比赌博的赢的这个概率还要低那么多，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传销是根本不可能挣到钱的。传销员需要不断的招新人加入，加入这个传销的行业的时候哈，他们会说，哎，你就找几个人就好了，对不对？你就拉几个朋友，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去帮你工作了，你就歇着就行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传销员你需要不断的 招新人去加入。为什么呢？因为传销行业的人口流动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 Herbalife， 是卖这个食物啊健康方面的这种产品的，就是做减肥嘛这种方面的。
是
他每年流失90%的传销员，还要流失60%的领队。所以说他如果想保持他现有的这个收入的话，你想底下的人都跑了那怎么办？你还得再招新的人加入。你想如果你底下跑一个人，他底下下线全没了。
那他流动大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做不下去了？
主要就是因为没收入嘛，
没收入，
对不对？迟早会发现这个东西不挣钱，就肯定是支撑不下去了。
是，
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感觉就是像投资一样，
真的是
卖很多东西，就是去做这个行业了。
嗯，
那说到第七个问题，就是传销员其实就是没有工资的销售员。传销公司哈，他特别喜欢把传销员说成是创业，在经营自己的公司。
没错。
但实际上，你如果看传销员的话，他和一个公司老板有巨大的差别的。
嗯。
传销员其实就是没有工资的销售员而已。
好惨呀。
对。
嗯。
第八个问题呢，
嗯，
就是传销破坏关系。说当你去给亲戚朋友传销的时候，你和亲戚朋友之间的这种单纯的亲戚朋友的这种友谊这种关系哈，你就给他增加了一层利益。关系
还真是，
对吧？你的朋友成了你的收入来源，你跟朋友这种关系在交流在接触的时候
混淆进其他的东西了，利益的东西
一个利益进去
了，
对，
因为没那么单纯了嘛。
嗯，
你和朋友谈话的内容呢有都变了哈。我就认识搞传销的两个人，原来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就因为传销这个利益冲突，最后这个朋友变仇人了。还有的时候因为抢人呢，也彼此打得不亦乐乎的哈。
嗯，是。有人说哈，传销呢更像是一种邪教，
oh,
啊，它成了一种信仰，它成为一种像很像一种，
还真是他们有口号啊什么的。
对，
嗯，
为什么这么说哈？不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这种多层传销公司哈，
嗯，
让传销员呢不断的去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传销是吧，可以挣到一份全职的工作的收入。
嗯，
哎，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你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还可以结识很多新朋友。
对，还真是
这
样，
对吧？
嗯，
这其实这个邪教也是这样嘛。传销公司一般都会有一位像神一样被膜拜的一个领导者，
还真是。
哎，就说你看他，哇，他的生活，我们需要这个效法他，我们要像他一样的，
以他为目标，
没目标。你看他的生活多么多么的，对，无限崇拜，
嗯，
把他去膜拜。
嗯，
哎，还有呢，就是传销公司呢，就是会跟你讲，你一定会成功的。
嗯，
哎，不成功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哎，只能说明是你思想太消极，你不够努力。哎，你要找自身原因。
这帽子扣上了。
哎，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身边有任何不支持你的人，你都要跟他断绝关系。
真的哈，
啊，听起来很像邪教，是不是？
真的很像。
哎，还有什么呢？他们这个公司结构是非常复杂的，
嗯，
来遮掩他的运作模式
啊，
让你看不清楚到底他是怎么回事。你像一般人来讲，你传销的人跟你讲，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到底谁挣多少钱，
嗯，
很难搞清楚，特别的复杂。如果你去看他们怎么样去奖励你啊，他们奖金的机制啊，非常复杂，
真的是
非常复杂，
嗯，
这就是一种遮掩，
是
不想让你知道他是个金字塔。还有什么呢？就是他用羞辱啊，惧怕，
嗯，
让你加入，
嗯嗯，
如果你不加入，你就是工作的奴隶，就是不愿意花时间在你的子女身上，你不愿意花时间去努力，去给你家里创造好的生活。
嗯，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使用惧怕来控制你。比如说位置很高的一个传销员如果退出了，
嗯，
公司就会警告其他的传销员不要跟他来往，哎，要抹黑他。
哇，
控制人，
这真的挺恐怖的。
你们不要跟着他一块跑，
嗯，
哎，
是。
还有呢，用权力来管控你，
嗯，
对吧？你不能对任何事情产生怀疑，不能对公司的产品产生怀疑。
嗯，
如果你要产生怀疑呢，就是你要被羞辱。
嗯，
还有呢，就是道德伪装。传销公司很多都会参与一些慈善的东西，有的甚至他公司本身就做慈善机构，
嗯，
所以就让人觉得说，哎，这个公司很有道德，
真的
是，它不是只是为了挣钱，说明这个公司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是，
但其实这是一种伪装，是一种欺骗。
嗯，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传销员一旦进入这个传销公司，
嗯，
他很快的就会改头换面，
嗯，
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是哈，
对，
嗯，
因为传销员他必须要表现出非常积极啊、乐观的这种生活，他才能吸引别人，觉得说，哎，你看我的生活多么棒
啊！
啊，
你看我做完这个，我不但赚钱，
哎，
我人都变了，
对，让别人羡慕他，
精神面目都不一样了，
哎，让别人对他产生兴趣。整个这个传销公司最后就是让人变得没有 有理智去相信他。如果你进一个普通的公司的话，你会想这个公司怎么样啊，各方面的有没有变动啊等等的哈。但你进到传销公司里面，他会给你可以说是进行一系列的洗脑。
听你说到这儿哈，就觉得这传销太差劲了。可是你说既然是这么不好，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拼了命的想要去做这件事儿哈？
首先呢，我们刚开始讲到传销呢其实是一种营销，但是营销呢与这种传销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
有什么区别？
传统的营销哈，一般的就是说单纯的销售产品，
这倒是
我
卖给你，
我说这个产品很好，多么多么好，你来买这个产品吧。但是传销是什么呢？传销其实卖的不是那个产品，
是什么呢？
传销卖的是一个梦想。你今天花这钱啊，你买的不是这个产品，你是加入了我们这公司，你也成为传销员了。以后你如果觉得这个用的好的话，你再推荐给你的朋友，你就可以挣钱了。哎，如果你推荐的朋友的多的话，有更多人加入的话，哎，你就可以把这个变成你的工作，你就有一个全职收入。哎，你使用这个产品使你更健康，你使用这个产品，你销售这个产品，哎，让你能挣更多的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你的家庭。
是
他卖给你的是一个梦想，
是
他卖给你的不再是一个产品了。如果说你销售产品的话哈，假如说我们这么想，你花钱买了东西，但是不给你东西，你就肯定就告他了，
肯定告
他，对不对？我花钱了，你怎么能不给我东西？
我以后是再不理，
以后再也不会再买他了。所以说这公司迟早要倒闭。但是传销他销售的是梦想。这销售的这梦想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了，我们现在知道。但是你知道梦想是不可能立刻实现的，那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努力，对吧？很多的精力才可能实现的，
没错。
所以这时候你就很难判断你是不是被骗了。等你真的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骗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你就花很多钱在这里面了，可能已经几年都过去了。也有传销公司有可能会抹黑你，并且把你和其他的传销员给隔绝了。这样的话，其他那些现在还在这个传销公司里面的这些传销员，他们不明白还会继续做下去。
你刚才说的那些人呢，其实都是金字塔底下甚至最底层的人哈。那如果我要是成为那个金字塔最上面，我是能力比别人都强的，不是也很好吗？那我梦想就实现了，不是？
就是说从挣钱角度来讲，如果你是塔尖上的人，那可能你是会成功的，
那当然，
对吧？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那千分之四的人，可能你也会成功，
是，
对吧？但是这里面我们要道德层面的来讲一下了。就是多层传销其实从很多个角度来看它是不道德的。
怎么讲？
首先呢，它是欺骗。多层传销它本身就是一个金字塔的销售计划，我们刚才讲到，
是
这个金字塔销售计划，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骗局。你可以挣很多钱实现财务自由，你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你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啊，而且每个人都成功等等等等，
是，
这都是骗你加入。当你参与了这个骗局里面的时候，你就只能扮演两个身份。一个呢是你在帮助金字塔塔顶的这个人在骗别人，一个身份呢就是你是被骗的受害者。你要不然就是骗别人的，要不然就是你是被骗的，对吧？所以说你参与这个东西，它就是你在参与一种欺骗。第二个不道德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呢？他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那在这个模式里面哈，一个人能挣到钱是建立在一群人输的基础之上的，
没错，垫背的那么多。
哎，一个道德的一个经营模式应该是共赢的，对吧？在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提成的这种销售模式里面，我推荐给你一个你需要的产品，你得到了你需要的东西，哎，这个公司呢挣到了钱，然后我呢又拿到提成，所以这是赢赢赢，每个人都是赢的。但是在这个传销里面，我赢你就得输。第三大问题呢，你做传销，你其实是把一个有上帝形象样式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数字而已。
真是，
就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让他成为我的下线，给
我
挣钱了。你看到你的朋友，你已经不把他当做朋友看了，你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让他也加入，让他给我挣钱。
是，
但是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说我想祝福你，
对，
我想让你也能得到这个好处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四个这个不道德的方面呢，它是非常自私的，给你一个自私的一个心态。因为多层传销哈，它利用的就是人的贪心来引诱人加入，是吧？你成为传销员的目的往往都是什么呢？都是可以有一天像那个某一个高层一样的达到财务自由，是吧？不再需要工作了，可以靠下线养活自己，
是，
对吧？这个是你的一个目的。有时候你加入传销，你一般都是带有这样的目的进入的，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让人去管理世界。所以说人其实工作才能实现上帝创造的目的，工作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也是很快乐的事儿。
对，
嗯，
其实一个人不工作是很空虚的，
真的是。
还有第五方面他不道德呢，就是他让人贪财。传销员在 招人加入的时候哈，往往都会跟这个人会讲说，哎，哪个高层多么多么有钱，生活多么富裕，生活多么随心所欲。其实这个就是在勾起人的贪心。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嗯，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人其实通过劳动挣钱是理所应当的，
是，
但是人不能成为钱的奴隶。
哎呀，
当我们成为钱的奴隶的时候，我们去贪财的时候，我们就用很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因为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这个道理哈，
没错。
但是什么样就算是成为钱的奴隶了呢？对吧？什么样就算是拜金了呢？就简单来说，就是当你为了钱是吧，愿意出卖你的道德，出卖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卖你的健康的时候，当钱成为你心里的第一位的时候，
嗯，
你就是钱的奴隶。
哎呀，听着真的挺可悲的哈。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不成为钱的奴隶哈？
嗯，就是以钱为中心，
嗯，
其实就是被钱捆绑了。
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当人被捆绑的时候哈，你在做一切事情都是要为钱让路的啊！你这
是
当你什么事情你都是为钱怎么样省钱、怎么样挣钱去考虑的时候，
嗯，
你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就失去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也有人是以名声为中心，
是
我做什么都是为了成名，
没错，
来做的。那你就为了成名，你也会付上很多的成名的代价，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名人，他肯定是也是付出很多的代价，
真的是。
你像我们上次说到这个道德绑架，
是
为了维护他的名声，他可能也得捐钱去。对
东西，对，
所以说这个是以名声为中心，还有人以工作为中心，
嗯，
哎，被工作捆绑，你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在工作上面可以晋级，
嗯，
哎，可以被你的老板夸奖等等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捆绑，
嗯，
还有人以家庭为中心，做牛做马都是为了家里幸福，都是为了老婆孩子，
是，
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捆绑，所以说当人以一个东西为中心的时候，你其实就需要为这个东西放弃其他东西，
是，
所以说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作为中心，
嗯，
放弃什么东西，什么是最重要的，
嗯，
什么是次要的。
嗯，
我们必须有智慧去分清这个，我们才可以在生活中不容易被上当。
那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啊？
好问题，我们应该以爱为中心。
是，
对，因为这是上帝在造人起初的心意。
嗯，
就是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应该去爱神，因为他创造了我们，
嗯，
还有爱人，
嗯，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嗯，
所以说我们要把爱去传递出去，我们以爱为中心去生活，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当我们按照上帝创造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得到那心中的喜乐
和满足哈。
嗯
嗯，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